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校园生活节目。
我们的声音记录校园的成长脚步，
飞扬的电波陪伴大学的青春旅途，
把握校园脉动，
聆听学子心声，
校园生活。
老师同学们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我校举办2023年校长奖学金答辩会，
书香满校园，悦享新时代，广西师范大学第十届独秀书香文化活动拉开帷幕，
我校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校园新视野，学科专业调整回应社会所需。今天的校园新视野，让我们一起关注教育部此次对各高校学科专业的相关调整。
辛勤驿站，只争朝夕数十载，航天筑梦问苍穹。今天的辛勤驿站，让我们一同见证中国航天在筑梦苍穹的荣光时刻。
校园直播间，今天的校园直播间，我们一起聊聊三月三这个节日。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校园网消息，4月20号，我校举行2023年校长奖学金答辩会。会上，学生工作部负责人指出，我校校长奖学金评审工作主要体现出三方面创新。一是采取现场答辩方式评选产生获奖者，区别于文案评选，所有候选人走上舞台，为广大青年树立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二是邀请专任老师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担任评委，这是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共融共通的体现，是专任教师与思政工作者协同共育的重要体现，是三权育人理念的具体落实。三是对答辩会进行现场直播，优秀学子的榜样示范辐射面得到进一步拓宽，学校立德树人，人才培养工作成效得到进一步彰显。
4月20号，我校举行第十届独秀书香文化活动开幕式，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林国庆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开幕式上，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林国庆强调，独秀书香文化活动展现了我校九十多年办学积淀，传承千载书香文化，是推动全国文明校园常态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载体。希望独秀书香文化活动以创新阅读推广模式、丰富阅读文化内涵为抓手，继续做好做强名师导读经典工程、阅读推广拓展工程、静智能力锻造工程、古籍文化推广工程、特色空间营造工程等五大工程，涵养新时代气质，凝聚前行力量。他对同学们提出四点建议：一是要在阅读中锤炼政治品格；二是要在阅读中锻造过硬本领；三是要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四是要让阅读成为一种自觉。
4月19号，我校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学校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贺祖斌，自治区第十四巡回指导组组长、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陈桂英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贺祖斌校长强调，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加强组织领导，始终弘扬重实效、强实干、抓落实的工作作风，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实成效。全校上下要充分认识本次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 充分认识本次主题教育要求高、要求细、要求严，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要以重实效、强实干、抓落实的工作作风，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师大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学校第十二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
4月18号至20号，校党委常委、副校长黄文涛率队赴广东、山东访企拓岗调研学习。活动期间，黄文涛副校长一行分别赴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就高水平人才培育、引才举措、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及成效、博士后管理经验、人事和人才评价制度改革的举措、信息化服务本科教育教学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智慧图书馆、平安校园建设的经验和做法、校院两级管理模式和具体措施、乡村振兴工作的先进经验和做法，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学习。
4月18号，我校召开2023年关工委工作会议，校党委副书记、校关工委主任邝永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汤志华主持。会上，邝永清副书记强调，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关工委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要牢固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充分发挥吾老在培养四个自信时代新人中的重要作用，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凝聚工作合力，推动学校关工委工作高质量发展。
4月14号，我校举行415国家安全教育专题报告会，暨2023年广西师范大学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反邪教警示教育进校园启动仪式。校党委常委、副校长黄文涛主持会议。会上，黄文涛副校长强调，要结合报告会，抓好学习领悟贯彻，积极适应新形势下隐蔽斗争的新特点、新要求，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忧患意识、使命意识和创新意识，进一步提升做好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责任意识和防范本领，要主动担当作为，确保学校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和反邪教警示教育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为维护国家安全贡献师大力量。
4月15号，我校举办第11届国际文化节暨中外师生文化体验营活动，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苏桂发、泰国驻南宁总领事馆总领事宾加马塔维他亚农、领事李梅、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驻南宁总领事馆领事武胜利、加拿大国际教育基金会董事长荣守宇参加本次活动。据悉，本届国际文化节将以多元的文化理念、创新的形式和更为新颖的内容，开展形式不同、丰富多彩的中外系列文化活动。整个国际文化节期间，将举办如英文讲界大赛、3月3民族运动会、国际中文日系列活动、外文戏剧大赛、外国文化系列讲座、英语角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学科专业调整，回应社会所需，欢迎走进校园新视野。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22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其中有90所大学撤销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新闻登上微博热搜，引发学子热议。今天的校园新视野，让我们一起关注教育部此次对各高校学科专业的相关调整。
此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撤销，使不少学习此专业的网友表示，自己还没毕业，所学的专业就要消失了。 与此同时，不少网友也提出了他们认为可能被撤销的专业，比如工商管理、行政管理、旅游管理、土木工程、市场营销和国际贸易等。也有网友认为，撤销的不应该是专业，而是专业内容与社会实践情况完全不符。
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提出，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的学科专业部点，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这样的调整步伐之大，也寄托了公众更大的期盼，让学生们距离兴趣与就业的结合点再近一些，引起全社会普遍关注。
此外，改革方案还明确，加强学科专业存量调整，完善退出机制，对高校连续5年未招生的专业予以撤销处理。对这一学科专业的调整，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表示，高校设置和调整专业应主动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应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
此前，我国高校设置专业存在着一哄而上、盲目追逐热门的现象，这导致不少新设专业不符合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条件，没有办出特色与高质量。据教育部公布，此次新增的21种新专业将正式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截至目前，本科专业目录共包含93个专业类、792种专业。
此次改革方案中新增的21种新专业涉及10大类，包括金融审计、国际法、司法鉴定学、工会学、家庭教育、孤独症儿童教育等。通过观察可以看到，很多新专业都是高校结合自身特色及社会需求所设立的。其中，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开设的孤独症儿童教育专业将列入相关高校2023年本科招生计划。有网友留言，要是还有机会，我想去学孤独症儿童教育这门学科，希望给别人带来希望。
对于这些新增专业，考生应该如何选择？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学生选择新专业需要多一分理性，少一些盲从。很多考生和家长特别关注专业的冷与热，并片面地认为开设学校多、招生规模大的专业就是热门。
在熊丙奇看来，理性选择热门需要考虑至少3方面的因素。一是本人的个性、兴趣，自己喜欢、感兴趣的就是属于自己的热门。二是真实的社会需求，真正的热门专业是人才培养供给少于社会需求的专业，因此冷热门很容易翻转。三是高校的办学特色，同一类专业在不同的学校中会因是否具有办学特色而冷热不同，需要考生特别注意。
学科设置被誉为教育之根，社会需求是学科专业设置的重要方向。建好新专业点和专业特色学院并非易事，未来还需要高校、政府、市场、社会各角色间密切合作，从而让教育真正贴合于人才，服务于当下，更好地面向未来。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校园新视野，学科专业调整回应社会所需。心情驿站稍后与您相约。
只争朝夕数十载，航天筑梦问苍穹。欢迎走进心情驿站。
探
作星辰大海，我们从未止步。短短几十年以来，从东方红一号到中国空间站建设，从月球探测到火星探测，中国航天人一代代接续奋斗，推动着中华民族航天事业不断加速远航。4月24日是第八个中国航天日，今天的心情驿站，让我们一同见证中国航天在逐梦苍穹的荣光时刻。
他们很严谨，他们代表科学。
我从来没有彷徨过，更没有放弃过。
中国太空家园大门已经为你们打开了，欢迎你们下。
很高兴啊！
生产这五环呢，就跟生产那个太空站的是一个单位。我认为那他们能行。
我们在今年将要建成中国的空间站。
今年我国航天发射次数将再次突破50次。
一，给我！
这应该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中国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成功发射了中国航天史上重要性最为重要的一个空间飞行器。
孟天苍呢也寄托了我们多年的航天人的梦想，今天能够发射圆满成功，我们非常开心，非常激动。
那我们非常有幸，我们这代人把这个载人航天三步走从头到尾一步踏实了。
今年中国航天日的主题为格物致知，叩问苍穹。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副司长吕波介绍，以此为题，勉励广大航天人在二十大开局之年，继续秉承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和新时代北斗精神，怀着探索未知的决心，加快航天强国建设，积极构建外空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广大公众，特别是青少年，行而致知，知而促行，不断探索宇宙奥秘。
从1992年9月21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实施，到2022年12月3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几代中国航天人用了整整30年，完成了三步走战略任务，建成了自主建造、独立运行的天宫空间站。仰望苍穹，浩瀚太空里有了中国人自己的太空之家。
而在中国航天而立之年的2022年，中国航天更是跑出了新时代中国航天发展的加速度。这一年，中国航天高密度发射任务有序实施，任务成功率保持高位，全年完成64次航天发射，发射航天器总质量197.21吨，其中长征系列运载火箭53次发射全部成功，并实现128次连续发射成功。空间站建造阶段6次飞行任务全部顺利完成，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圆满收官。
一路疾行，一路赶超，一路跨越。2023年，我们的太空之家将继续遨游苍穹。在今年，中国航天活动将继续维持高位运行，全年计划实施近70次发射任务，有望再次刷新纪录。同时，载人空间站转入常态化运营模式，全面推进探月和行星探测工程。长征6号丙运载火箭实现首飞，中国航天将开启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发展的新征程。
载人航天、探月探火、卫星导航取得重大成果。
我那时候没有居住环境，现在就不一样了，闲暇时间还可以在里边刷刷电视剧。
中国空间站是太空中最闪亮的星。
经过几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历史性地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想，成功突破掌握了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创造了重大飞行任务27站27节的辉煌战绩，建成了命脉完全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的大国重器，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载人航天道路。在建设航天强国、攀登科技高峰的征程上，增添了一座座彪炳史册的里程碑， 在浩瀚宇宙书写了用航天梦托举中国梦的壮丽篇章。
宇宙无边无际，探索永无止境，每一个新高度都是一个新起点，每一次叩问都是下一次探索的开始。时光铺陈的不仅仅是一个个航天器穿梭太空的轨迹，更是航天人一次次以自信和豪迈不断发展自我超越的历史。30载厚积薄发，牢牢地掌握自己命运的中国载人航天必将行稳致远，未来可期。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心情驿站》，只争朝夕数十载，航天筑梦问苍穹。校园直播间稍后与您相约。
老师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校园直播间，我是主播飞扬。
我是主播怡静。
怡静，几天不见，这个假期过得咋样呀？
作为第一次享受3月3的东北人，当然是趁着假期好好领略桂林本地的大好河山啦。你呢？
我也去旅行了，爬山看海吃美食，紧跟潮流当了一回大学生特种兵嘛。你去旅行的时候人一定很多吧？
可别说了，景点里简直是人挤人。
那可不，毕竟3月3是广西法定节日，全广西可不止我们学校放假呢。说起来，你都去了哪些地方呀？
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当然是阳朔啦，徜徉在古色古香的兴平古镇和老街里，泛舟在景色动人的漓江和玉龙河上，那感觉别提有多棒了。你呢，飞扬，你的特种兵之旅咋样啊？
说到这儿，那我可要好好说一下了。第一天我坐高铁去了北海，日落的时候在海鲜大排档里吃着价廉量多的美食。第二天飞速赶往南宁，来上一碗老友粉和美味的酸野，然后继续沿路返回。第三天在柳州吃上了正宗的螺蛳粉，金黄的炸蛋，入味的鸭脚，别提有多香了。
哇，光是听着都快流口水了。这几天我吃的也不赖，西街的各类小吃，还有令人垂涎三尺的啤酒鱼和可口的五色糯米饭，真是难忘啊。不过说到这个五色糯米饭，哎，咱们师大上周举办的3月3民俗体验活动你参加了吗？
当然啦，那可真是难忘的一天。现场活动说是百花齐放都不为过，首先是诸多学生社团带来的活动游戏，光是文化方面的游戏就有书画协会的神笔马良、篆书识字、看图写民族。此外，舞蹈协会也带来了有趣的舞动3月3手势舞游戏。
哇，这我知道，我还去参加了剪纸协会的剪出我的3月3，然后在舞龙舞狮协会体验了一回舞狮的感觉，可真不赖。现场活动那么多，肯定不止这些吧？
对呀，茶艺协会还精心准备了盲品猜茶，膳食管理委员会更是制作了五色糯米饭邀请大家体验。除此之外，12首精品民族歌舞更是点燃了现场的氛围。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前两年我们的生活一直被疫情笼罩，而现在我们封闭已久的校园已经全面开放。之前我们被迫天天待在寝室里上着没完没了的线上课，被迫用手机云游祖国的大好河山，被迫排长龙做着不计其数的核酸，那样的生活未免太过压抑了一点。
现在一切都不同了，咱们学校也已经开展了数场大型线下活动，我们再也不用局限在一方狭小的空间，生活已经恢复了平常，我们有更多的活动，更多出去的机会，更多交流的机会。我认为这有利于我们视野的开拓，相较过去，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了。
是啊，所以这些活动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它意味着一个完整、开放、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正在徐徐展开。等下次假期的时候，你还想去哪玩呢？
那就等下次再告诉你喽。那么今天的校园直播间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老师同学们，今天的校园生活节目内容到这里就为大家播送完了。主持人怡静、飞扬、明玉、英晓、月圆，感谢您的收听。 校园广播2023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手掌上的蝴蝶飞走。